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对，我们有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有我们一定不能做的事情。当我们清楚地解释给弟兄姊妹，也让大家能够来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原则，但同时呢，我们也做在我们的原则这样的范围当中啊，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好，当我们关系亲密到绑在一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人生目的、道路、方法的时候，那这就是很清楚的讲到是负轭。第二点，什么叫同负一轭？分享人生的负担啊，步调协调一致，而且他们会彼此影响对方的抉择。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无法与这个世界同负一轭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和社区当中华人组织，我们有时候可以联合啊，我们甚至可以办一些的跟在不影响我们信仰、不干涉我们信仰的一些的活动。但是在本质上面，当我们会影响到对方的抉择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单是不信，是在信仰上与我们有本质不同的，我们也不会去做。在原来我们的教会，每年到了七八月份，我们就开始迎新啊，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啊，我们都做学生的工作。迎新的时候呢，同学来了，我们就给同学们啊捐家具啊，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啊，最多一年来了400人。几个，我们跟几个美国教会联合一起去做，不单是中国的新同学啊，来自东欧的，来自印度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哇，这个各种各样的肤色、各种各样的语言就都来了，但是大家在一起都讲英文 ，broken English 啊，迎新生，教会的那个草坪上摆满了家具，各种各样的家具，然后我们就给同学们送家具，那美国人他们 truck 也多嘛。是不是很多开皮卡的啊，就帮忙一起来送家具，我们就租个约号就一起联合办。然后这个好多的这些国际的学生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一年又一年。但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教会有灵恩派的教会。啊，有灵恩派的教会。我们在一起传福音迎新生上面可不可以一起做呀？可以吗？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啊，这个借助这样的一个力量啊影响，然后来啊，把同学引到一起来。但是当灵恩派教会的牧师跟我联系，说我们要办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灵恩的特会的时候，请你把你这个传单发给你们教会的会友。我发不发呀？对不起，我不能发，因为跟我们的信仰差别比较大啊。我们在不影响我们的信仰取向抉择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是有分寸的。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点，不与不信同负一轭，在于因为我们有同一个驱动力，我们是服侍同一个主，吸收同样的精神喂养。请问大家，这信和不信怎么可能是不是同一个主呢？怎么可能吸收同样的精神喂养呢？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讲透解释清楚，其实这件事很简单，根本就不是到基督徒不愿与不信同负一轭，是不信的不愿与基督徒同负一轭。因为我们的这个轭是改不了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只负主的轭，如果要是谁愿意和我们一起来负主的轭，我们巴不得呢。如果有人愿意来跟我们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巴不得呢。但是在属世界的当中，人愿意吗？他不会愿意的呀。所以你说是基督徒不愿与世界同负一轭，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是世界不愿与基督徒同负一轭。那如果要是勉强弄到一起来，那你看是谁带着谁走？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好，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思想，为何不可重复一个主耶稣在这里啊，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你们与不信的缘不相配啊，不要重复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下面讲到了，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做神的儿女以后，圣灵内住到你的里面，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的居所，它是圣洁的，是不可以干犯的。那怎么可能把世界的影响带进来？刚才我们也说过，世界也不愿意，因为看到圣洁的神，肮脏污秽有罪的人是站立不住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讲圣别，说的是圣与俗的分别。那么确实，当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它是在撒旦黑暗的权势底下，罪恶的权势底下的。所以这里就有一系列的啊，有什么相交，有什么相同，有什么相合，有什么相干呢？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也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思想，我们在分别为圣的这件事情，我们在与世界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当中走出来，还有哪些做的不够？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可以思想，我也有很多，我们各自的可能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分别再分别。一个人与世界的分别越清晰，神在他的里面彰显的就越大。当我们与世界的这个界限已经非常非常的模糊了，当一个基督徒甚至已经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了，在外人面前啊，我们可以掩盖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掩盖的非常的好，活得极其的舒服，所谓的与这个世俗已经完全打成一片了，那么基督在他里面也没有办法彰显了。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反复的强调，我们要有这种属灵眼光，我们要仔细看，看清楚今天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深入到一个根源，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既然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对象，征战的对象不是人，不是不信主的人，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个，绝不是让我们去敌视仇视那些非信徒，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对人永远要怎么样？要爱，要爱啊！对非信徒，对慕道的朋友，我们是要爱，但是我们要知道背后确实有一个仇敌的一个势力，那乃是撒旦。我们常常在这种恶者影响之下，我就说我自己的见证，分享我自己，在我信主之前，太多太多啊，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罪恶的这个仇敌的引导捆绑诱惑的底下，算自己竭力的去追求高尚，追求美好，追求啊善良道德等等这一切，但是我知道仍然还是逃不过自己里面的罪。所以当基督一传福音说人是有罪的，我立刻就接受啊，没有问题，没有拦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们看每一个人，人是可爱的，但是也要讲得很清楚，人里面这些罪，人背后的这些罪是绝不可爱的。第二，为什么我们与不信不能同负一个？因为我们损害与主的团契相交，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与这个世界去同负一个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远，而且这样的一个影响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的，是一步一步的，是逐渐的在影响我们啊，弟兄姊妹，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家以后，他选了哪里？选了一片什么？约旦河的平原。看到约旦河平原，约旦河平原里面 有两座城，这两座城叫做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是罪恶的代表，是黑暗势力的象征。罗德是怎么搬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圣经说他是什么？叫渐渐挪移帐篷，搬到了索多玛。他不是一日就过去的，一点一点的，逐渐的，越来越靠近，在潜移默化当中，离这个世界，离罪恶就越来越近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不要画一条线啊，不要太严格，不要太 strict。 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到说你不要在那画线不要在那里画范围不要太严格，就在怎么样呢？就在给我们渐渐逐渐挪移，在我们模糊来找借口。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一种模糊当中，就给罪恶给撒旦留了空间，也损害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也是渐渐的逐渐的就受到损害，甚至很多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就已经受到损害。甚至可能我们在外在还有的这个信仰的表现，信仰的一个躯壳，但里面已经逐渐的编织了。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一艘的这个轮船旧式轮船，有那种很大很大的烟囱，蒸汽的轮船像 Titanic 一样的很大的烟囱。然后这个轮船呢要大修，开了很多年，大修就要把它的这个巨大的烟囱给拆下来，那么就用一个很大的塔吊，就把这个烟囱就要举起来，然后就这个挪到岸上去。这个烟囱被举起来，在慢慢挪挪挪的要去运的时候，哗一下轰然碎掉了。大家就很诧异啊，这么大的烟囱，钢铁的烟囱怎么会碎掉呢？而大家去看这个烟囱的这个碎块的时候，才发现一点，因为在海上航行的这个轮船啊，就常常要刷漆因为海上有很多的海风啊，这个盐分啊等等腐蚀性很强，就要不断的刷漆。这个漆呢越刷越厚，越刷越厚，越刷越厚，所以外面这个烟囱好像在那里很厚的都是那个漆的漆壳，但里面的那个钢铁已经被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已经都被腐蚀生锈锈烂，失去了那个金属的那个结构力了。所以当把它给吊起来的时候，吊着实际上不是在吊一个钢铁的一个大烟囱，更多的是吊什么呢？吊一个漆壳，哗一下就散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分别为圣，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是要小心，就像一开始我们有讲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很软弱的，我们自己是非常容易受着世界影响的，我们自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渐渐的会远离神的，你承认吧？有哪个人我们敢不承认说我不会远离神？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诱惑，百毒不侵，我可不敢这样说。这实际上这是对我们一种的保护。还有第三点，弟兄姊妹，这也是损害我们与其他基督徒的团契的相交。刚才我们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绝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朋友只能是基督徒。我曾经有听到有一位弟兄的分享，我也很感慨，因为这位弟兄呢，教会当中好多的服事，他做到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事。他说我除了工作教书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摆在教会里面。他说以前我信主之前，我有很多的，当然的朋友都是不信主的朋友。他说现在我已经一个非信徒的朋友都没有了，完全我的人际关系都是教会里面。我很理解，因为这个弟兄他特别的爱主，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把身体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教会里面去了。可是我们并不是说提倡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有非信徒的朋友，应该有非信徒的朋友，这样才能跟他们传扬福音。三元福音背信不道，我们开这个三元又植入广告了，对不起。那三元建立友谊，领人归主，造就门徒要和不信主的人 建立友谊，你才能够去跟他传扬。可是当我们已经到了与世界负恶的地步，那么你跟基督徒团体的相交就远了。我也遇到这另外的一个极端，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只是礼拜天来教会点个卯，这已经不错了，甚至有很多人信了主了连教会都不去啊。信主之前原来什么生命状态还是什么状态，信主之前的朋友圈你去看看他的发的朋友圈是什么样子，信主之后发的朋友圈还是那个样子，信主之前做的事情信主之后全都做，甚至有时候即使来教会也只是点一个卯而已，跟基督徒没有密切的团契相交，这也是很可惜的。好，最后一点，为什么不能重复一个？我不刚强，弟兄姊妹，我要承认我不刚强。那么如果哪怕有一个人说我就刚强啊，你牧师不刚强我就刚强，我跟不信的这个父也没有关系，好吧弟兄姊妹，即使是这样你很刚强，这仍然是一个不够好的见证。你就为了其他软弱的人的缘故，我求求你，你也不要去同父一恶。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影响别人，你会让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去效法这件事情，你晓得吧。有一位牧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学到过一件事情，有一位牧师他要走入到那些的就是瘾君子的那个人群当中去啊，跑到酒馆里面去向那些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整个的装扮当然肯定不可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这样子啊，整个的装扮好像也是嬉皮的这个样子啊，别人有耳环他也挂一个耳环，男的牧师也挂一个耳环啊，然后呢就到他们中间去，坐到酒馆里面跟他们一起喝酒，他自己不喝酒啊，人家喝的是酒，他喝的是无醇的这个饮料啊，大家知道就是不含酒精的那种饮料，看着都一样的，他拿着跟他们喝，然后就跟他们去谈福音。当时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学习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情，他做的所有的一切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刚强啊，他可以不受他们的影响，他为着这样的缘故他走到人群当中去向他们传扬福音，他可以甚至可以说我效法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也是做罪人的朋友。可是有一点，当他拿着一瓶无醇的这个所谓的酒，不含酒精这个饮料带你去喝的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看到我们的牧师也跑到酒馆里面去捧着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是刚强的，但是让那个软弱的人看到以后不是要跟着跌倒跟着犯罪吗？更何况我们真的是刚强吗？我曾经听国内的弟兄姊妹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传道人对妓女啊卖淫者有负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这个国内你看这个新闻报道都不叫这个，都叫性工作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这个名字的啊，叫性工作者，好像把所有这些都无罪化了，叫性工作者啊，以后这个毒品贩子都可以叫做特殊药品行业，是不是啊？啊，然后开赌场就叫什么呢？开赌场就叫高级统计应用，都把它无罪化了，像妓女像卖淫者传福音。我们要讲得非常清楚，卖淫女妓女也是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需要福音，但是这位弟兄这个传道人他觉得很刚强，他要向他们去传福音，你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这是我亲口听国内的弟兄姐妹讲这个见证，就特别拉下水了，他自己跌倒了。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标准，有个界限，有一个 fence， 筑一个篱笆，这是为我们好，为你自己好，也是为你周遭的弟兄姊妹好。 为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的这样一个群体。好，老实讲，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宽松，非常非常的包容啊，已经太少，没有什么所谓的清规戒律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已经是很自由了。但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还是说，哎呀，不能够有任何的限制啊，不能够有任何的规条，那真的，人家看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完全可以很好的融合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基督的见证在哪里？你去看一看犹太人，为什么亡国两千年，这个民族屹立不倒，信仰的力量，而且他们那样一种的分别，分别为圣，最早圣经当中就讲犹太人被分别呀，是不是这样子啊？不管走到哪里，戴着一个小帽，就给你看到我就是犹太人，对不对？这个小帽子走到哪里就戴到哪里。哎呀，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商场去买东西啊，我去坐飞机啊，或者我到哪里，我若不跟人家说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我是一个传道人，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那还感谢神，有的弟兄姊妹啊，有些姐妹比较喜欢带一个十字架，那还能让人看出来是基督徒。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有好多带十字架也不是基督徒，但一般人家看不出来。有一次我在一个机场，是在国内，跟另外一位弟兄这个传道人，我们在等飞机，在机场候机。那是说起来好多年以前了。我们对面呢坐着一个和尚，大家知道和尚走到哪里你是认得出来的，对不对啊？光头穿着袈裟，连他背的那个包都是和尚那种包啊，这不是我们的这种包啊，不是什么双肩背或者怎么，就是一个和尚一个布的黄黄的那种颜色的一个包，坐着一个和尚坐在我们对面。然后那个和尚呢也很有意思，拿了一个 MP3， 以前就叫 MP3 嘛 ,MP3, 戴着个耳机，然后在那听，我也不知道是听什么的，咱也听不见。然后呢坐在我旁边那个弟兄基督徒传道人，然后我们两个看了看，然后他就跟我笑说，可以看这和尚还听 MP3。我们两个就在这笑话人家。后来我回头想，我在那拿个什么 MP3 我在听，谁知道我是传道人啊？我可以隐藏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不要说听一个 MP3 了，我做其他犯罪的事情，甚至我做其他，我如果要是我带着一个牧师的一个 color, 才知道这个就传道人一个到一个 color, 带一个圆圆的领子，穿一身黑的这个西装走到来，人家看我是牧师，我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这样一身的装束，我走到哪去做没人知道。所以我的车子后面，现在每辆车子后面都贴一个 Jesus Fish, 啊，都贴一个耶稣的鱼。我们以前讲过这个 Jesus Fish 的意思，对吧？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啊，希腊文的每一个字母的缩写，正好呢就是希腊文鱼这个字。所以在大逼迫的年代，初代教会大逼迫的年代，就用这个鱼来代表基督徒聚集的场所的这么一个标志。直到今天，这个 Jesus Fish 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表征。你有时在路上开车也看到有的人车后面就有一个 Jesus Fish, 一个鱼。我的车子后面都贴着一个 Jesus Fish。一开始我不敢贴啊，我也受到我另外一位同学的神学院同学的一个影响啊，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贴，他说因为我常常开车很 crazy。我开车有时候会发疯，一发疯我贴这个鱼不好意思。后来他说他不贴我也不贴。后来过了几年，我想了想，我越想越不对劲呢。是啊，我不贴这个可以，我就可以有发疯的这个权利，是吗？反正人家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车子后面贴一个鱼，一方面是向人家做见证，走到那里看到哦，基督徒。还有一个实际上我软弱，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我后面有 Jesus Fish。 我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路上赶这个有点来不及了，车子刚一快起来，我女儿坐在后排小小一点说，爸爸你不能再快了，我们后面有 Jesus Fish。 我们今天真的有时候需要分别呀，需要分别。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种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我们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有特殊的身份，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对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洁净的提醒，远离罪恶。我再说一遍，不是远离罪人，是远离罪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对神我们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污秽的人是没有办法来见主的，公义的神有一天要审判的。所以所有这些题目不 popular， 人不喜欢听，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我在 RPI 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刚才讲到这个学校，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呢，奖学金很少，第一年奖学金很少，第二年本来学校要给我这个增加奖学金，但那个时候神的呼召已经临到，已经要去读神学了，就没有接受这个奖学金，没有接受这个奖学金。那么第一年读书我们两个人就靠着师母一份全奖的那个收入，当时他在读 PhD 这个经济上比较紧，那我就在想怎么办呢？去餐馆打工就给中餐馆打电话，找到有一个中餐馆招工，我就去了。在那个时候，我内心当中已经有明确神的呼召，我知道以后我要去读神学。所以在去那个中餐馆打工的一个礼拜，我内心当中一直非常的纠结。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本身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北美有很多的华人，有的本身可能没有身份或者没有合法的工作的身份，但是呢为生活所迫或者其他的原因那他们呢也打工挣钱。但我就说到我自己，当时我心中为什么非常的不平安，很纠结，因为我知道我以后要去读神学，我要去服侍神，我拿的签证是一个学生的签证，是不能够合法打工的。所以在那一个礼拜在这个餐馆里面做 waiter 当中，就一直在祷告，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但是还有另外一位正好跟我换班的一个我们也认识，他先生也是在那边读 PhD， 他是就是 F2 陪读的一个女士，她还挺好的，跟我讲你这是不会什么前面后面厨房等等什么这些事情跟我讲然后呢还告诉我说这一个小的那个一个玻璃罐就是呢那个小费都可以搁在里面，小费搁在里面，等他下班的时候他把他的小费拿走然后我的小费我就搁在里面，然后等到这个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小费也拿走。那个礼拜我就在主面前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快到周末的时候快到这个礼拜结束了，我跟老板讲了华人老板，我说下个礼拜我就不能再来了，你赶快找人吧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准备要去读神学，我要做传道人，我的身份是不能合法打工的，所以我不能够做，但是你还有一两天的时间，我说你赶快找人，你这一个礼拜的工钱不用给我。然后这个老板就震惊了，就是这个礼拜的工钱我得给你，我说不用给，我真的不要，不但不要，然后那个罐子里面那些小费我也留在那里，然后给另外那位那个 F2 那位姐妹，后来她信主了，写了一个条，我给她留在这个罐子里，我给她解释，我说这些钱也留给你，这些小费也留给你，为什么我不能拿？后来那个老板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你既然不要，那这样吧，我们只能够有我们餐馆的一份日历送给你。拿了一份日历，我说日历我可以要，我就把这份日历拿回家挂在墙上，就白白给人家干了一个礼拜的活。我后来感谢神，这位我的这个同事还有他的先生，后来他们都信主了后来转年我们去福音营，他们就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后来他们到 DC 华盛顿 DC 毕业以后到 DC 去工作去一个教会，我也去他们家也信主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里不是在讲人怎么样，是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 要把荣耀归给神，也请弟兄姊妹真的要记得。我不是说你必须要像我这样的 strict， 但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要祷告，我在神面前应当怎样去做。有一次，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情，我刚来咱们北卡不久，很少去大海边，知道我们这边有大海，但是教会一位姐妹邀请我们一家一起到海边去。去之前呢，说你到一个运动器材商店去买一个大的帐篷，这个帐篷就遮阳棚，在海边沙子里面可以插起来，然后就在底下就能够乘凉啊。我就去啊，买了一个这个很大的遮阳棚，然后我们几家三家一家一个遮阳棚坐在那个海边，突然一阵大风，我们两个这个帐篷都给吹翻了，拿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已经坏掉了，因为中间已经有断掉了。当时我们这位姐妹脱口而出说，没关系啊，刚买的你去店里可以退。我什么都没有说啊，我也从来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件事情，因为讲了好像也有点得罪人，但是我拿回家我们继续用啊，我知道我不能去退。我不是说我不退东西啊，有时候买来一些东西这个不合适啊，或者是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残次品我去退，但是这是我的责任。现在这个姐妹已经不在我们教会，所以我可以讲这件事情。世人都在做，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人，他们很多事情都做，他们觉得是无所谓的，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基督徒是不做的。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一起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求神帮助怜悯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主你自己至圣的真道提醒我们，我们在哪些方面分别为圣做得还不够，我们有世俗有沾染，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属血气属肉体属世界的东西，求主让我们能够分别再分别，我们不是在骄傲当中的分别，而是在谦卑当中的分别，在软弱当中的分别。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追寻神，讨神的喜悦，追求神的圣洁公义，而轻看这世上的一切，远离罪恶污秽，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显大。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